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探索一下，那个风靡全球的翠绿粉末抹茶。从那种很庄严的茶道到街角很方便的抹茶拿铁，好像到处都看得到它。不过它真的只是把绿茶磨成粉而已吗？还是说里面有什么更深的学问？
确实哦，抹茶的世界其实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而且细致很多。常常有人会把它跟一般的绿茶粉哦，就是混在一起谈，但其实它们之间有很关键的差异。今天我们会根据我们南山居整理的资料，从抹茶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义开始，然后深入去了解它那个很特别的栽培制作方式，再来剖析它的营养成分，还有看看科学研究说它有哪些健康好处，帮你好好的把抹茶的神秘面纱揭开来。
没错，希望这次的抹茶探索可以让你对这个好像很熟，但其实可能不太了解的饮料有全新的认识，甚至找到一些原来如此的那种啊哈时刻。好，那我们就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好了。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抹茶？它跟我们平常说的绿茶粉差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虽然说抹茶最早是从中国隋唐那个点茶来的，然后在日本发扬光大，但是抹茶这个词 matcha 在日本的行业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定义哦。并不是随便拿个绿茶叶磨成粉就可以叫做抹茶的。要能称为抹茶，它必须要符合几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原料当然是来自茶树 Camellia sinensis 的叶子。再来第二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茶叶在采收之前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遮光栽培，有时候也叫复夏栽培。然后新鲜的叶子采下来之后，要赶快用蒸汽杀菌去停止发酵。而且在干燥的过程中不可以揉捻，这个动作很重要，不能做。等到干燥之后，还要很费功力把叶梗叶脉去掉，只留下最好最嫩的叶肉部分。这个时候的半成品就叫做碾茶 Tencha。 最后一步才是用传统的石臼或是其他规定的工具，用非常非常慢的速度把这个碾茶磨成超级细的粉末。这整个流程缺一不可啦。
哇，原来是这样。那个碾茶听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步骤，而且好像跟一般我们做绿茶很不一样。所以说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绿绿的粉末，如果它不是用这种经过遮光又不揉捻的碾茶去磨出来的，就不能算是真的抹茶了。
对，完全正确。那种可能就是所谓的粉末绿茶 Famatsu Ryoku Cha。 它可能是用没有遮光或者是有经过揉捻的一般绿茶叶去做成的粉。这两者不只是看起来颜色可能有点不一样，喝起来的风味，还有最重要的像是茶因酸啊、叶绿素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都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异你一定要知道，这样才能确保说你买到的是真的高品质，可以给你预期风味跟好处的抹茶，而不是那种名字很像但内容物完全不同的东西。
了解了。那定义清楚之后，刚刚提到的那个遮光栽培就让人特别好奇了。为什么要在采收前把好好的茶树盖起来那么久，有时候还要20天、30天？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说是打造抹茶独特灵魂最关键的一步了。把阳光遮掉之后，会让茶树产生一系列很深刻的生理还有化学变化。最明显能看到的就是为了要抓到更多更有效的光线嘛，茶树就会拼命制造叶绿素，所以叶子会变得特别鲜艳，特别浓的那个翠绿色。这个就是高品质抹茶一个很重要的外观指标。但更重要的其实是里面的变化。阳光它会促使茶叶里面一种叫做 L 茶氨酸的氨基酸转变成有色味的儿茶素。那遮光了就等于是帮这个过程踩了刹车，让它慢下来。结果就是茶叶里面可以累积浓度高很多的氨基酸，尤其是那个 L 茶氨酸。这就是为什么抹茶会有那种很特别的酯味、 umami， 还有那个甘甜的口感，苦涩味也比较低的原因。啊，对了，遮光同时也会让咖啡因含量稍微高一点点，但是相对的，儿茶素的总量可能会少一些些。
哇，这个解释超清楚的耶，等于是说我们用遮光这个方法去调整了茶叶里面的化学成分，创造出它独特的风味，很有可能的功效。那这种特别的化学组合是不是就直接连接到大家常说的喝抹茶可以让人又冷静又提神那种很特别的感觉？
对，就是这样。含量很高的 L 茶氨酸，它可以带来放松感，跟相对也比较高的咖啡因，它提供提神效果。这两个同时存在，就是抹茶这种特殊生理效应的核心。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聊这一块。
哎，光是遮光这一步就这么讲究了，那后面的加工听起来好像也很不简单耶。可以带我们看一下从采茶到最后磨成粉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吗？
没问题。抹茶的制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哦。第一步是采摘，通常只会选春天第一批冒出来的新芽，就是最新最嫩的那个一星二叶，有时候到三叶，这个品质是最好的。第二步，杀精，采下来之后要跟时间赛跑，马上用高温的蒸精去处理。这个蒸的时间通常比做一般的煎茶要短一点，目的是要赶快让里面的氧化酶停下来，这样才能把那个漂亮的绿色跟营养锁住。第三步，冷却跟干燥，蒸完之后要快速冷却，然后在特别设计的炉子里面分好几个阶段烘干。这里有个关键哦，就是整个过程不可以揉捻，要让叶子保持摊开完整的样子，这对后面要把经脉去掉比较方便，而且据说啦，也能更好的保留香气跟成分。第四步，精制，等叶子干燥之后就要进入精制的阶段了，这时候会很仔细的把叶梗啊、叶脉啊这些比较粗的部分去掉，只留下最精华的叶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碾茶 （tencha）。最后一步，第五步，研磨，这也是最花时间、最花功夫的一步。传统上会用那个花岗岩做成的石臼，用超级慢的速度去磨碾茶。比如说一个石臼在那边慢慢磨，一个小时可能只能磨出个30克40克左右的磨茶粉而已。
一小时才30-40克？哈，真的假的？磨这么慢是为了什么啊？难道是怕它太热吗？
诶，你讲对了耶，就是怕热。磨那么慢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避免产生太多的热量，因为温度一高就会严重破坏掉抹茶那种很细致的香气、很鲜爽的风味，还会损害里面一些营养成分，然后增加不必要的苦涩。这个磨碎的过程其实就是抹茶这个名字的由来， Matcha 字面上就是磨碎的茶的意思。它这么耗时、这么精密，也就直接反映在为什么高品质的抹茶价格会比较贵。最后得到的那个粉末非常非常细，颗粒大概只有5-20微米那么小。好，那我们总结一下，抹茶跟大部分的绿茶，像是煎茶比起来，制作上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抹茶一定是经过遮光栽培，加工过程不揉捻，最后是以粉末的样子出现，喝的时候是整片叶子都吃下去。而一般的绿茶呢，大部分是没有遮光，或说日晒，加工会揉捻，最后是茶叶片的样子，喝的时候是泡出茶汤来喝。
哦，说到这个全叶摄取哦，这确实是抹茶跟我们平常泡茶最大的不一样诶。等于是我们把整片茶叶的营养都吃下去了。那这样在营养价值上会差很多吗？
对，这就是抹茶营养价值特别突出的关键点。喝抹茶意思就是你把茶叶全部的成分都摄取进去了。这包括可以溶于水的，像是部分的维生素、L 茶氨酸、咖啡因、儿茶素等等，也包括那些不太溶于水的，像是膳食纤维、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还有一些矿物质。我们平常泡茶就只喝到水可以溶出来的那一部分嘛，那大部分不溶于水的营养就跟着茶渣一起被倒掉了，有点可惜。
也就是说，如果拿同样重量来比，抹茶能提供给我们的营养素种类跟总量，理论上就会比只喝绿茶的茶汤要高出很多咯。
没错， 就是这种全食物的概念，让抹茶在很多很重要的营养素上，像是抗氧化剂啊、氨基酸啊、某些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通常都远远超过等量的绿茶汤。
听起来真的有那种超级食物的感觉。那具体来说，抹茶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营养成分呢？
如果我们大概看一下，每一公克的抹茶粉差不多是半个茶匙的量，它里面大概含有还不错的膳食纤维，大概 0.385 克，还有一些蛋白质，大概 0.3 克。维生素的部分哦，那个维生素 A 主要是来自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特别高，比其他茶高很多，还有相对丰富的维生素 E 跟维生素 K。维生素 C 的含量就比较有争议一点，因为它对热还要储存比较敏感，所以磨成粉之后含量可能就不如新鲜叶子那么高了。当然里面也包含一些 B 群维生素。矿物质方面呢，钾含量还不错，也提供一些钙、镁、铁，而且锌的含量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了解。除了这些基本的营养素之外，大家对抹茶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那些有生物活性的明星成分吧，像是刚刚提到的氨基酸啊、抗氧化剂这些。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这些才是赋予抹茶独特健康潜力的核心物质。第一个是氨基酸，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L 茶氨酸，因为有遮光栽培嘛，它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绿茶，可能高出五倍甚至更多。每一公克的抹茶粉 L 茶氨酸含量估计大概有14到17毫克以上，当然品质越好的抹茶含量会越高，不过不同来源跟等级的差异其实蛮大的。第二个是抗氧化剂，主要的代表就是那个儿茶素家族 catechins， 总含量大概在每公克100毫克左右，其中最红活性也最强的就是 ECGC， 学名很长，叫表梅石子儿茶素梅石子酸酯，估计每公克大概有61毫克，不过这个数字变动也很大。诶，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虽然遮光可能会让儿茶素在叶子里的浓度稍微降低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是把整片叶子都吃下去，所以摄取到的 ECGC 总量还是远远超过你泡绿茶喝到的量，抹茶的总多酚含量也是非常高的。第三个是咖啡因，含量通常比一般的绿茶高，每公克大大在19到44毫克，甚至可能更高，这个量其实已经接近甚至可能比等量的咖啡粉稍微高一点点哦。最后还有叶绿素，含量非常高，这就是为什么抹茶颜色那么鲜绿，除了好看，它也被认为可能有一点点帮助排毒的潜力。
哇，这个成分真的好丰富。不过这里就有个很有趣的点咯，它同时有很高量的 L 茶氨酸，听说可以让人放松，然后又有不低的咖啡因，这个是会让人提神的，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不会互相打架或者抵消掉吗？
这恰恰就是抹茶最奇妙也是最迷人的地方。这个 L 茶氨酸非常特别，它可以通过那个血脑屏障去调节我们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哦，它很厉害，可以有效的去缓解、去平衡掉咖啡因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太兴奋啊、心悸、焦虑不安、手抖，就是大家常说的 jitters 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又可以保留咖啡因提供给你的那种警觉性、专注力还有精神，就是这种很独特的协同作用，造就了抹茶那个很有名的生理效应，叫做平静的警觉性 alert calm。让你感觉头脑很清楚，反应很快，可是同时你的内心又可以保持一种很沉稳、很放松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喝抹茶不像喝咖啡那么容易心悸或是焦虑。
哦，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一定就是这些成分对你的健康到底能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我们先从那个大家最常听到也是最厉害的抗氧化能力开始谈好了。
好啊，抗氧化这个可以说是抹茶最核心的健康价值之一了。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啊，会产生一种叫自由基的东西，如果自由基太多，就会造成所谓的氧化压力。这个跟细胞老化还有很多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啊、某些癌症、神经退化疾病，比如阿兹海默症的发生都有关系。 那抹茶之所以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来源，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种抗氧化物质，包括大量的儿茶素，特别是那个 ECGC， 还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这些成分可以很有效的去中和掉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氧化压力，保护我们的细胞不要受到损害。
而且又回到那个重点，因为是整片叶子吃下去，所以能得到的抗氧化剂总量就特别高。
正是如此，没错。有研究去评估过，一份抹茶提供的抗氧化剂总量可能是等量高品质绿茶茶汤的三倍，甚至有说法是高达十倍以上。如果用那个 ORAC 值，就是一种测量食物抗氧化能力的方法来看，抹茶在很多所谓的超级食物里面排名也是非常前面的。这种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就被认为是抹茶很多其他健康好处的基础啦。
嗯，那对于大脑功能呢，像是很多人说喝抹茶可以帮助专心，这方面效果怎么样？这背后的道理又是什么？
这个主要还是要归功于L 茶氨酸跟咖啡因那个很巧妙的组合。 L 茶氨酸它可以跑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促进一种叫做 Alpha 脑波的产生，这种脑波跟一种放松但是又很清醒的状态有关，同时它还会影响一些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 GABA 一种让人放松的物质，多巴胺跟快乐动力有关，还有血清素跟情绪稳定有关，这些都有助于稳定情绪，缓解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咖啡因就直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让你比较警觉，反应比较快。当这两个东西一起作用的时候， L 茶氨酸就很像一个调节器，它把咖啡因可能带来的那种焦躁感缓和下来，让提神的效果更平稳更持久。研究确实也显示哦，喝抹茶有助于改善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工作记忆就是短期记忆，还有反应速度，带来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平静的警觉。甚至还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发现，规律的吃抹茶可能对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也是有帮助的。
听起来对那种需要长时间专心工作或者是读书的人来说，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诶。那对心血管健康呢？我们常常听到绿茶对心脏好像不错，抹茶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潜力？
嗯，这一点哦，虽然直接针对抹茶本身的大型长期的那种人体临床试验相对比较少，但是有非常多的研究是根据绿茶或是它的萃取物里面的主要活性成分也是儿茶素，尤其是 ECGC， 而抹茶的 ECGC 含量通常又更高嘛，所以这些从绿茶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力的间接证据。研究普遍都显示说，规律喝绿茶有助于改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指标，比如说可以蛮明显的降低血液里的总胆固醇，还有坏胆固醇，就是 LDLC， 然后可能还可以提升一点点好胆固醇 HDLC 的水平。另外呢，也可能对调节血压有一点点正面的影响，特别是舒张压，就是下面那个数字。这些好处背后的机制主要跟它很强的抗氧化抗发炎的特性，还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就是血管内壁的健康，以及调节脂肪代谢等等有关。所以理论上推断啦，因为抹茶的活性成分浓度更高，它可能具备类似甚至更强的保护潜力。但还是要强调一下哦，抹茶应该是整体健康生活方式，像是均衡饮食啊，规律运动啊，而不是说单靠喝抹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的确，保健效果通常都是很多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诶，那很多人也很关心体重管理，抹茶在这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吗？
这个是另一个常常被提到的潜在好处。抹茶里面最关键的两个成分，儿茶素，尤其是 ECGC 跟咖啡因，被认为可能透过几种方式来帮助体重管理。第一是提高能量消耗，它们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静息代谢率，就是你休息不动时燃烧的卡路里，还有食物产热效应，就是消化食物需要消耗的能量。第二是促进脂肪氧化， 它们可能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分解跟燃烧脂肪把它当作能量来源的效率。有一些研究确实观察到哦，受试者在摄取了抹茶或是绿茶萃取物之后，他们的能量消耗还有脂肪燃烧率有小幅度的增加。特别有趣的是，有研究指出，如果在运动前喝抹茶，可以很明显地提高运动过程中的脂肪氧化率，甚至有数据说可以提高到 17% 这么多。所以长期来看，如果能够搭配规律的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控制，喝抹茶可能对于降低体重 BMI 身体质量指数还有体脂肪比例有轻微的正向帮助。不过我们还是要实际一点，它是一种辅助的工具，绝对不是什么减肥神药啦。
这个提醒很重要。那再回到那个很特别的平静能量的感觉，所以主要就是 L 茶氨酸在发挥作用，去平衡掉咖啡因的效果咯。
可以这么说，对， L 茶氨酸诱导出来的那个 alpha 脑波，还有它对 GABA、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作用，共同创造出一种精神很集中，可是身体又很放松的状态。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抹茶可以同时提神醒脑，又让人感觉心情很平静，比较不容易焦虑。据说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禅宗僧侣在进行长时间冥想的时候会喝抹茶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保持清醒跟专注。
除了这些好像比较明确的好处之外，资料里面似乎还提到其他一些潜在的健康益处，像是保护肝脏啊，调节免疫，抗发炎等等。
是的，这些是目前科学研究正在探索的方向。不过跟抗氧化、认知提升比起来，这些领域的证据大部分还在比较初步的阶段，还需要更多高品质的人体试验来证实。比如说肝脏保护，一些动物实验还有针对绿茶萃取物的人体研究显示，可能对改善像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些肝脏问题有帮助，但直接针对抹茶茶饮本身的人体研究很少。而且也要小心，平常喝的量跟吃很高剂量的补充剂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可能有风险。还有免疫调节跟抗发炎，抹茶里的 ECGC 这些多酚类物质在实验室跟动物实验中有看到它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对抗某些病菌，还有缓解过敏跟发炎反应的潜力。再来是癌症预防，这个是研究很多但还是要很小心解读的领域。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就是细胞沉积的跟动物模型研究显示， ECGC有很多抗癌的潜力，像是抑制癌细胞生长啊，诱导癌细胞死亡等等。可是要证明在人体里面真的能有效预防癌症，还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的临床试验数据才行。其他还有一些潜力，像是利用它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特性，帮助抵抗紫外线伤害，延缓皮肤老化，可能对改善血糖控制跟胰岛素敏感性有帮助。还有它的膳食纤维跟多酚成分对肠道健康，像是促进蠕动，帮助益生元，调节肠道菌，可能也有好处等等。我们在看这些潜在好处的时候，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这些效果可能不是单一成分的作用，而是很多成分一起协同作用的结果。第二，不同的健康说法，它的证据强度是不一样的。像抗氧化、认知功能提升的证据相对比较强，那像肝脏保护、癌症预防就比较初步。第三，效果可能跟剂量有关系。最后，研究用的大抵是抹茶茶饮本身，还是高浓度的绿茶萃取物，这个结论能不能直接套用，也要分清楚。
这个说明非常清楚，让我们对这些健康说法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了。说了这么多抹茶的特性，如果直接把它跟我们平常比较常喝到的普通绿茶，比如说日式的煎茶，或是我们中式的龙井来做个比较，除了刚刚说的制程不一样之外，在营养跟风味上最大的不同点会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就来一对一比较看看。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制程差异，遮光 vs 没遮光，不揉捻 vs 有揉捻，粉末 vs 叶片，还有那个全叶摄取的特性，营养成分上的差别其实蛮明显的。第一， L 茶氨酸， 抹茶的含量明显高非常多，可能是普通绿茶的5到10倍，甚至更高。这就是抹茶那个特别的脂味跟平静能量的核心来源。第二，儿茶素，特别是 ECGC， 虽然说叶子里的浓度可能因为遮光稍微降一点，但因为是整片叶子吃下去，所以你最后喝进肚子里的 ECGC 总量还是远高于你喝绿茶茶汤，可能高出3到10倍不等。第三，咖啡因，抹茶的含量通常也比较高，大概是普通绿茶的2到3倍。第四，膳食纤维，抹茶里面很多，而绿茶的茶汤里面几乎没有。第五，维生素矿物质，抹茶在那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像是 AEK， 还有某些矿物质像是 Zinc 方面含量通常也比较高。第六，叶绿素，抹茶因为有遮光所以含量更高，颜色看起来就更翠绿。
哇，这样一比下来，单纯从营养密度还有那些关键活性成分的含量来看，抹茶好像真的是厉害很多耶。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说它的健康潜力一定比普通的绿茶要强呢？
嗯，从理论上来讲啦，因为 L 茶氨酸、ECGC、咖啡因这些关键成分的浓度比较高，所以抹茶在抗氧化保护、提升认知功能、辅助体重管理这些方面的潜力可能确实是更强一些。不过这绝对不代表说普通绿茶就没有价值了。绿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料，里面也富含抗氧化剂，而且它的咖啡因含量比较低，喝起来的口感通常比较清爽，比较温和，泡起来也相对简单方便很多。对于那些不是追求极致营养密度，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品质好的绿茶仍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常选择。
对耶，而且风味跟用途上的差别也很大吧？
非常大，对。抹茶的风味通常比较浓郁，比较醇厚，会带有一种明显的海苔或是新鲜植物那样的香气，还有那个很特别的脂味啊，妈咪，喝起来的口感质地也比较稠一点。而一般的绿茶呢，泡出来的茶汤相对就比较清澈，口感比较偏向清爽、甘醇，或者带点豆香、海苔香之类的，看是哪种绿茶。在用途上，抹茶除了直接喝，不管是传统茶道那种，还是现在很多调和饮料，还很广泛的被用在各种食物、甜点、冰淇淋的制作里面。那绿茶主要还是以泡茶汤来喝为主。
嗯，那么回到听众最关心的问题，你应该怎么样在这两种茶之间做选择呢？
这个哦，就完全看你个人的需求、喜好还有生活习惯了。你可以选择抹茶，如果你希望尽可能多的摄取茶叶里面的各种营养素，你需要比较明显的提神效果，但又有点担心咖啡因带来的焦虑感，你特别喜欢抹茶那种浓郁带有脂味的独特风味，你想把茶加到料理或是烘焙里面玩创意，或者你正在找可能对体重管理或运动表现有帮助的饮料，那你可以选择绿茶。如果你对咖啡因比较敏感，或者你比较喜欢咖啡因含量低一点的选择，你喜欢喝起来比较清淡爽口的茶汤口感，你追求的是泡茶方便又快速，或者你的预算比较有限一点，因为通常品质好的抹茶价格会比较高。
这个选择指南很实用耶，不过在我们决定要完全拥抱抹茶之前，好像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第一个被提到的就是咖啡因含量，它的确是比较高的，对吧？
对，没错，这一点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抹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接近甚至可能超过等量的咖啡哦。虽然说有 L 茶氨酸在里面帮忙缓冲它的刺激性，但是如果一次喝太多，还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像是觉得焦虑啊、心悸、睡不着、胃不太舒服、头痛等等。所以关键就在于适量饮用。一般建议啦，每天大概喝个1到2份的抹茶，差不多就是2到4公克的抹茶粉。当然每个人的耐受度不一样，最好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反应来调整，而且尽量不要在睡觉前喝。
嗯，了解。除了咖啡因之外，还有一个也蛮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潜在的污染物风险，特别是重金属，像是铅还有农药残留。 为什么抹茶需要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啊？
有可能会从土壤、空气或是水里面吸收累积环境中的一些污染物，所以说喝抹茶的时候摄入这些潜在污染物的风险相对来说会比只喝茶汤要高一些。这就非常凸显了选择来源可靠、品质好的抹茶有多么重要。我们会强烈建议优先考虑第一，信誉良好、资讯透明的品牌，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产地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种的，有没有做检验。第二，有经过重金属跟农药残留检测的产品，有些比较好的品牌会提供检测报告给你看。第三，最好是选择有有机认证的抹茶，用有机的方式种植，可以大大减少农药残留的风险。第四，留意一下来源地。一般认为日本对于抹茶的生产标准还有品质管理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的。
嗯，选择有信誉有认证的产品听起来是保障安全的基本功课了。另外，抹茶会不会跟某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哦，主要跟抹茶里面的几个成分有关，像是咖啡因、浓度比较高的 ECGC 还有维生素 K，这些成分可能会影响某些药物的吸收、代谢或者是药效。特别需要注意的药物种类包括，第一种是抗凝血或抗血小板的药物，最有名的就是 Warfarin 可麦丁。因为抹茶里面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影响它的药效。第二种是需要透过肝脏里面特定酵素，像是 CYP450 系统去代谢的药物，如果吃很高剂量的 ECGC 可能会影响这些酵素的活性。第三种是某些心血管药物，比如说治疗心律不整的 adenosine 或是某些降血压药，咖啡因可能跟它们的作用产生交互影响。第四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像是治疗躁郁症的离盐、镇静安眠药或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咖啡因可能会干扰它们的效果。第五种是会影响咖啡因代谢的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像 ciprofloxacin 或是口服避孕药等等，这些药可能会增加咖啡因的副作用。这里要给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药物，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这几种类别，或者你有任何慢性疾病，在你开始规律喝抹茶之前，务必先去问一下你的医生或药师，确认一下会不会有潜在的交互作用风险，千万不要自己判断哦。
哇，这个提醒非常关键呢，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呢？
还有几点可以补充一下。第一个是消化道不适，有少数人可能会觉得空腹喝抹茶容易恶心或是胃不太舒服，那建议可以在吃完饭之后再喝，或是配一点小点心一起吃。第二个是铁质吸收，就像其他的茶一样，抹茶里面浓度比较高的儿茶素可能会稍微抑制非血红素铁，主要来自植物性食物的吸收。如果你有缺铁性贫血的问题，建议你喝抹茶的时间跟你吃富含铁质的正餐最好错开至少一个小时。第三个是过敏反应，虽然说非常非常罕见啦，但还是有可能对茶叶本身或是抹茶里面的某些成分过敏。第四个是特殊族群，像是孕妇、正在哺乳的妈妈、小朋友，还有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抹茶的咖啡因含量相对比较高，而且针对这些族群的安全性的研究数据还不太够，再加上可能有药物交互作用的风险，所以建议在喝之前应该要更小心一点，最好是问一下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意见。最后一点是饮用温度，这个其实适用于所有热的饮料啦，就是避免喝太烫的抹茶或其他饮料，这样才能保护食道的健康。这跟抹茶本身没关系，是跟喝的温度有关。好，总结来说，想要享受抹茶的好处，同时又确保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仔细挑选可靠的来源，再加上把握适当的分量。
好了，经过我们这次这么深入的探讨，从抹茶那个严格的定义、很特别的遮光栽培跟石磨工艺，一路谈到它里面丰富的营养，特别是那个 L 茶氨酸、ECGC 跟咖啡因的奇妙组合，
还有他们带来的平静的警觉性，哇，真的是收获满满耶。
对啊，确实是。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研究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抹茶可能的多种健康好处，包括它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对认知功能的提升，对心血管健康的保护潜力，还有在体重管理跟能量平衡上扮演的辅助角色。
但同时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要聪明地享用抹茶真的很重要，需要仔细去挑选来源，控制喝的分量，而且要留意可能的副作用，特别是跟药物的交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安心的去拥抱抹茶的魅力了。
嗯，我们添采了很多抹茶的内在美，就是它的成分是怎么样影响你的身体，你的大脑，带来专注啊，平静啊，健康啊，这些。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要留给你一个不太一样的思考方向。抹茶的魅力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它外在所承载的那种文化跟仪式感呢？
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呢。你想象一下哦，当你很专心的用那个茶筅在茶碗里面刷出一碗质地很细腻、泡沫很丰盈的抹茶的时候，那个专注静心的过程本身，会不会其实在 L 茶氨酸跟咖啡因开始发挥作用之前，就已经先为你带来了一份平静跟安定感？或许你所感受到的那份很独特的平静感，不单单只是化学成分的作用，也融合了这份亲手去准备、用心去品味的体验在里面呢。这或许是下一次你品尝抹茶的时候，可以细细去体会的另一个层次哦。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场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